欢迎收听陪伴人生学，我是欣慧。那今天这一集节目呢，邀请到一位新认识的朋友 Kelly。我为什么会想要邀请他，是因为我在去年过生日的时候，我自己去约了一个人类图的分析师帮我做我的人类图解读，然后我就对人类图开始有了更多的了解。那也在那个时候，也差不多那个阶段，我认识 Kelly。 那我就也很想要邀 Kelly 来说说他是怎么样，对，他对人类图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嘿，那我们就先欢迎 Kelly。
嗨，大家好，我是 Kelly。
Kelly， 你要不要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就是你自己，然后还有你现在在做的事情，然后让大家可以多认识你。
OK， 好啊。我现在是人类图的分析师，就是 IHDS， 是人类图国际总部认证的分析师这样子。嘿，那我目前有在进一个粉专，粉专的名字是当人类图遇上心理学。因为在学人类图之前，我本身是一个心理师，是中间才跨过去，就是有点跨界跨到人类图这样子。嘿，那这段时间，其实这一年我主要，其实比较主要的心力就会放在主要做人类图。那我做部分就是有几个啦，就是一个是我会帮人做解读，就是他跑出来那一张属于他自己的图，然后有一个部分我会开一些课程。那我在我的粉专或者在电子报里面也会写一些文章，就是跟大家分享我对一件事情的观点，或者从人类图可以怎么来帮助自己这样子。
我那时候刚开始认识 Kelly 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我也是先到他的粉专去，然后我们是共同参加一个活动。那我只是看到 Kelly 在那个粉专上面有非常多人类图的分享，结果我就稍微看了一下他的那个介绍，就发现哦， Kelly 是心理咨商师，我就吓一跳这样子。 对，然后所以我也是因为这样才很好奇，就是心理师，然后是一个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缘之下，然后你接触人类图，而且之后不止接触，还走上了人类图的学习之旅这样子。
我觉得对我来说，这真的是一个我的生命当中完全没有预备，就是完全没有想到我会岔到这一条路上的一段历程这样。对， 我其实以前啊，在年轻的时候，我对于这一些比如像星座、人类图啊、什么命盘这些东西，我其实是完全不相信，甚至我其实也不会去看这些东西，因为对我来说那就是太超出科学的范围了。
神秘学。
对，所以我以前其实是不会去接触这些东西，就算有人来告诉我，我其实也不会接受。对，那后来我觉得生命好像真的很奇妙，是就是一个机缘。那个机缘是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差不多是2017年左右，就是那时候有朋友跟我介绍了人类图这个东西。对，那一开始其实我也就是听听，甚至其实是有点抗拒的，就是，对，就觉得又是一个类似星座的东西又来了这样。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听，但是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好，那朋友一直鼓励我说，那你就去跑你的图嘛。我那时候也是就是耳朵很硬，我就是不想要理他这样。对，那后来其实也差不多是那一段时期啦，就是2017年的那一段时期，我觉得我的生命好像也真的刚好走到一个一个关卡，就是一个坎站那一种感觉，
就是有点卡关的那种感觉。
对，那个时候的好卡是我突然觉得我那时候已经是心理师了，我其实有一份稳定的工作，那我继续做下去其实好像生命就这样顺顺的。但我就是一种感觉，是我觉得我好茫然，就是我不知道我是谁，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甚至我觉得我好像在生活里面找不到踏实或者是快乐的那一种感觉。就那个时候那种感觉好强烈。那这种感觉里面，其实我试了好多方式想要帮自己整理或者是脱困也好，甚至我那时候自己也去做了心理咨商，我一直好想要找到一条路是，我现在的困境能不能有一些突破口。对，就那段时期是处在这样子的 生命阶段里面，
嗯，
嗨，那也刚好在那一段很苦的时候，哎，朋友又再一次的跟我说人类图这个东西，
他怎么一直来敲门？
对对对，他也是一个投射者，就是个投射者的先知这样，
嗯，
对，那他就是锲而不舍的跟我介绍这个东西，然后后来我想说，哎，好吧，就是那我就去试试看，反正就跑图嘛，就是也
是
对，就是去试试看。所以后来我就是去跑了我自己的图，那跑出来一张图，其实哇，好复杂，我那时候真的看不懂，
嗯，
想说是什么东西这样。好，所以就是在网络上，就是一个一个名词，就是慢慢去查它的解释是什么，它的意思是什么。好，那在那个查的过程当中，好像就开始有一点兴趣出来了，有点兴趣，有一些好奇。哦，那那个好奇是，
从图里头那个好奇自己，
对对对对，就是在查一些相关的讯息的时候，那个好奇就自己跑出来了。
嗯
嗯，那那个出来是会觉得，哎，有一些东西他说的好像还蛮精准的，
蛮贴近你的。
对对对对，就是那种贴近，是好像连我自己都没有办法找到这么精确，甚至是很就是很简单的语言，然后就这么直接命中红心的那一种感觉，
嗯，
对，
就是你看到的那个解释，然后就会很清楚心里面跑出来的声音，说对，那是我真的是这样，
对对对对对，
嗯，
就是心里，欸，好像好多好多解答，就是瞬间很多解答，就是瞬间找到一个解答的那种感觉，就是被解开了。
嗯嗯，所以 那个时候大概是接触人类图多久的事情？
那个时候我应该是2017下半年吧，依稀有点印象，应该是那个时候，就是先在网络上面找资料，
嗯，自学，
对，先自学，
嗯，
对，那我是一直到隔年2018才开始正式去上官方的课程。
可是其实从那个网络上自学，然后 有一点点兴趣到隔年去上课，我觉得那个上课也还是一个大的决定，欸，因为坦白说就我自己的了解，上人类图的课并不便宜。
对对，哦，对，
所以对你来说那个决定要去上课那个里面是跟原本的那个想要去处理，
嗯，
跟知道那个在茫然什么有关吗？
我觉得有一点关系，嗯，就是那个时候其实也想要把自己再看得更深，
哎，
更完整或更清楚一点，
更有系统，因为你可能在那个过程里头觉得人类图好像有给你一些方向，
对对，
但是只有一点点，
对，
然后如果有机会再去上课的话，
嗯，
说不定可以更完整更有系统。
嗯， 嗯， 嗯，对，以前自学好像就是拿到了几片拼图那种感觉。
嗯， OK， 所以你就在2018年就踏上了人类图的学习之旅。
对对，哦，
那因为你过往是心理咨商的背景嘛，
嗯，
我猜你对人也有一些你自己原本在专业的训练里头的一些了解，
嗯，
那投入人类图之后又从人类图的角度去了解人了解自己，
嗯，
我蛮好奇那个过程，欸，就是它带给你一个怎么样的视野，或什么样的一个，对，或者一个那种哇什么样，怎么就，哦，哇是这样，对，
嗯，
我蛮好奇那个过程，欸，
嗯嗯嗯，我觉得其实学人类图的过程，我从2018开始学一直到现在，就是其实人类图它真的可以去探索的面向实在太广了，就是一直到现在其实我还是一直在学，然后一直在学的过程真的会不断有一种哇，原来一个人是可以从这么多的角度去切入的，
嗯，
然后每一个切入点好像真的就是对，就是我这个人
的样子。你可以稍微举例一下吗？
嗯，
就是比方说大概有哪些切入的面向。
嗯嗯，如果我们以人类图来说的话，切入的面向，比如说我以我自己为举例啦，就是我自己这个人的特质，比如说我也许面对人是容易害羞的，或者是我是比较喜欢独处的，
嗯，
或是我对于空间其实很需要有安全感，或者甚至是在饮食上面我是比较适合在晚上天黑之后再吃东西的，就是种种其实好多好多面向都会回应到我这个人，
就是好像 就是那个回应指的是说，哦，比方说我刚才听你讲的时候，我就印象很深刻，说哇，还有一种饮食的一个偏好叫做天黑以后吃东西我是会比较舒服的，
对对对，
然后你就真的这么做去印证，是这样的过程吗？
我觉得有一个部分除了印证之外，好像也是会为过去的很多生命经验找到一个解答，或者是比较落地的感觉。
怎么说，你有想到什么例子吗？
对，就是如果以饮食这个部分来举例的话，我确实从以前啊，我小时候就会觉得我早上真的没有办法吃太多东西，对，我很容易会胃食道逆流，或是会消化不良，或是吃的我整个人就是会昏昏沉沉的，那我白天食量也很少，我真的吃不了太多东西。对，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它就会跟主流的观点就会很不一样嘛，
早餐要吃最好啊，
对
对
对
对
对对 对, 对啊，就是大家都这样说，你早餐要吃的好啊，或者是就是你三餐就是要定时吃，然后一定要定量，你一定要吃够多，你才会身体有足够的营养。对，但是以前我照这样子吃，其实我的身体是不舒服的，
是
但那时候没有任何的线索或没有任何的资讯告诉我，我如果不要照着这样子的方式吃是 OK 的，因为我的身体设定真的不适合主流的方式。
OK 那后来你就开始慢慢的是天黑之后，
对对对，
才比较多，就吃比较多。
对,
對，那之后的变化呢？
我觉得真的会很明显，就是当我白天吃少一点的时候，我觉得我整个人是比较轻的。是整个人比较轻，然后我觉得整个人的状态也会比较舒服一点。
然后那个是很明显感受得到的。
对对对，很明确。
我觉得刚才听 Katie 在讲那个主流的比如说饮食的观点，就像我刚才讲的主流里头，就是我们从小接收到的就是早餐一定要吃最好，
对，
然后反而晚餐要吃少一点，
对
就是然后还有就是定时定量啊，这样子才有办法作息正常啊。好，然后刚才 Katie 说的是主流的观点，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去做人类图解说的时候，我的那个人类图分析师他就跟我讲说，他就会常常用这两个东西来跟我说，就是说从世俗的角度是怎样怎样，
对，
然后呢但是从人类图这个你的设计里头，然后它是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我那时候接收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接收起来很顺畅，因为它就是叙事里头在说的主流文化对我们的影响，可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么适合主流文化的观点，
对，
他可能也不一定是好或不好，可是他真的没有办法 for 每个人，
对对
对，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在接收这些观点的时候，就是听那个解说的时候，我就觉得哦，接收的很顺畅，对
对啊，
所以刚才听你讲的时候又更有感觉，因为人类图好像是比较个人，
对，
因为每个人都有一张自己的图，
对，就是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是，那基本上每一张图都不会，不可能重复，对吗？
对，不会重复，因为人类图其实是按照每个人的出生时间，我觉得出生年月日之外，还有你准确的出生时间，就是你从妈妈的身体里面，你完全脱离妈妈的身体那一刻。
那有没有可能同一个时刻生出来的小 baby 他们就有一模一样的人类图？
对，他们有可能如果是几点几分都一模一样的话，他们跑出来那一张图确实是会一样的，但是其实他们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他们还是会长出自己不一样的样貌。好，就是其实有两个原因，一个部分是我们人类图如果以生产者来说，就是一直在说荐骨回应嘛，好，就是一个人会有回应想要去尝试的，你喜欢的是什么，对，那这个部分它就是很因人而异的，
了解。
对, 对，那另外一个部分是两个人他如果是生在不同的家庭，其实两张图就是两个人互动之间，它也会有不同的互动的制约，或者是我们比较简单来说就是互动的火花。
OK
对，所以对一个人的成长的影响也会不一样。
你这样子讲我觉得我听起来就是觉得蛮清楚的。对，比如说虽然我们两个的图一模一样，可是我们两个的偏好，
对，
就是比如说如果我是生产者，我的荐骨会对什么地方有反应，我们应该不可能一模一样，
对对 对, 对
啊，好有趣好有趣。 好，那也蛮好奇，哎、欸，我觉得刚才那个 Kelly 讲的这个饮食的部分呢、啊，我觉得好具体哦。
嗯，
还有别的吗？就是是你踏入人类图之后，你才真的意识到说，原来我要照着我的原本的设计，
嗯，
然后去活，或者是去安排自己、嗯嗯、那样子我真的是舒服很多、嗯、而不一定是主流给我的那个版本、
嗯、
还有其他的吗、
嗯、
你印象深刻的、
嗯、OK 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好了，就是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在我学人类图之后真的给我一个很大的松绑。
嗯，我好喜欢松绑两个字、哦、
对对、嗯、我觉得其实在学人类图的过程当中我不断感受到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就是不断的在松绑。嗯、对，
什么叫松绑？因为你刚才有提到一个叫制约、嗯、所以松绑跟制约有关吧。
对对，制约其实在人类图的观点里面就会比较是其实人类图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做同质化，就那个同质化是、欸、整个世界其实有它一套的价值观，它的标准啊规则啊，它会希望每个人都是朝某个方向去的。好，那可能就是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就是主流的想法、嗯、主流的概念，
或者是另外一种版本的隐喻就是那个生产线，
对，
大家都长一模一样的，
對對對對對，
就跑一模一样的生产流程，最后就会做出一个这样的成品。
对,
對，然后主流比较希望我们是这样。
对、
oh, OK
对对啊、嗯、对，那所以其实当认识自己的人类图之后就会知道哎、欸，我是这样子的设计，我其实不需要跟着大家认为好的方式去过生活。嗯，对，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对自己就会有很多的松开，就会知道一个部分是知道我不用跟着大家一样，
嗯，
另外一个部分会知道我跟大家不一样的这个地方其实是很 OK 的、嗯、我不用因为这样子而觉得我有问题。
是，
嗯，
因为你有一个人类图这样子的世界，
对，
嗯，可以遵循或依靠或支持你。
嗯嗯嗯，
因为我觉得其实对很多人来说如果没有这一个依靠或这个可以遵循的，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如果我从小到大我一路都是跟着大家走一样的动线、
嗯、
然后今天我突然间发现我走在这个动线里头其实我并不喜欢或我不适合、
嗯、
可是我要从这样子一群人的动线里头停下来，光停下来、
嗯嗯、
不要说离开哦、
嗯、
光停下来没有跟着走，我觉得那个带来的这种压力呀、啊、不安恐惧焦虑，我觉得正常的状况是会有的。
对对，
但是如果你有机会得到一个视野或一个支撑，比方说对我来说就是叙事，
嗯，
我觉得叙事它在我自己生命的位置里头它给的有点像是 Kelly 说的这个位置，
嗯，
就是你真的可以耶、欸、可以没有一定要跟别人一模一样、
嗯、对对、
嗯、
对对啊，所以刚讲到这个部分是我其实在学人类图的过程还有一个很大的松绑，其实是在于
是
我从小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害羞的孩子，
嗯、
我很害羞，我不喜欢跟人接触，然后我喜欢窝在自己的小世界、
嗯、
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不要有人来吵我，或者是我如果需要跟人，或者是我没有要主动去跟人说话，就是有人来跟我说话我其实都会觉得有一种紧绷紧张不舒服的感觉、嗯、我从小就是这样子
的，就是跟人接触，
对对、
嗯、那你从小就知道自己这个样子？
对、
okay.
对对，我从小其实就是极度害羞的孩子、那我害羞到我印象很深哦，就是以前曾经有过一个经验，就是我上高中那时候我已经高中了，然后我的堂妹她小我一届，我先进入那一间学校，我堂妹隔年也考进了同一间学校，对，所以那时候我妈就希望我去跟我的堂妹说，哎，你进来跟我同一间学校，如果你有遇到什么问题你可以随时来跟我说哦，
照顾她，
对对，或有问题你可以问我，就是我妈会希望我去跟我堂妹表达这个部分。我害羞到我其实要做这件事情我都是很困难的，嗯，对，那时候其实有一种被赶鸭子上架，就是被硬逼着、
嗯、
我妈在后面盯着我去完成这件事情，真的就是逼着自己，哦，不行，我得要去做这件事。可是那时候我知道做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辛苦的，
嗯
嗯，对，那
是被迫的，是辛苦的，
对对对啊。那我觉得其实一样，就是如果以主流观点来说，好像大家都会觉得人是需要大方的，人是需要你可以在必要的时候有一些社会化，
就是那个是主流称赞然后鼓励的方向，
对对对、嗯、好。所以即便我心里知道我不是这样子的人，我多多少少会有一个期待是、欸、我有没有机会可以长出像类似是这样子的样貌的样子，好，就是我是可以落落大方的，我可以主动跟人说话，然后我是不会紧张，我是不会害羞的、嗯、
你会用那样子的一个眼光或标准来要求自己、哦、
对对嘿，甚至是在成年出社会之后，好像这个特质它就是更被需要了，
是，
对啊嘿。那但是其实我在学了人类图之后，我才知道人类图里面有一个部分叫做人生角色。人生角色它其实是有一点类似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在一个舞台上面的一个角色，那这个角色我们都会有一个人设、哦、就是这个角色它发挥出来的特质是什么、嗯那我的人生角色是是二四。那这个二四其实它就有一个特质是我们说二爻其实是非常害羞的，就是二爻这样子的人，他就是隐士啊，隐身在山林里面的那种隐士、嗯、他是喜欢独处，他不喜欢有那么多的跟人互动接触，不喜欢被干扰，不喜欢被打扰，他就是喜欢静静的守在自己的小世界。那其实学了人类图之后，我有好大的松绑，是松了一口气，对，我就是这样啊。
你那时候看到你是二爻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啊、哦、真的是原来是这样啊，
对，
我
就有，我
一点都没有什么问题啊。
对，我那时候真的有一种深深被同理的感觉，真的有被懂耶、欸、
因为这个世界都没有任何一个人告诉你说你可以像这样子活，然后都不用理人，因为 这就是你的样子，
对对 对,
okay,
對，
但是你的图这样告诉你、
嗯、对，而且这是很 OK 的、okay. 我不用因为这样而觉得哎、欸，我好像哪里需要改进，哪里需要调整、
嗯、啊，我可以感受到你那个心里面的释放、欸、
对
对，因为那个主流 的那个标准还有那个制约，
嗯，
就是你要这样子才比较好，
对，
你要用功才比较好，
对，
你遇到困难你要多方尝试，你不可以那么容易放弃比较好，
对，
然后你要这样子吃比较好，
对, 对，
然后你要主动跟别人互动啊，这又没什么、
嗯、
这样比较好，
对，
但是我们真的每一个人真的是不一样，
对
对，所以人类图好像也常说一句哈，就是你是独一无二的，
对对
OK
对，
哎、欸，我就听你讲这一段，会觉得说哇，真的很好哎、欸，难怪你会一路就是走入人类图，然后就是觉得哇，我真的找到了某一个，我可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是就是也在这里面找到自己。
对对，我觉得这一路真的一路的学习啊，嗯，我一开始学人类图，说真的，我没有想要当分析师。嗯，我甚至那时候跟大家很不一样哦。大家去学，就是有人在一阶就会立志说，我之后要当分析师，
他们目标清楚。
对对对，嗯、我那时候反而很明确的说，我没有要当分析师，我只是想要透过这个过程，我再把自己看得更清楚一点，然后再更清楚一点。嗯，对，但是也是这样的过程，好像就是一路的。往内钻吗，或者是用不同的角度来认识自己、嗯、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我好喜欢
啊，真的 啊, 啊 你可不可以，我在这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好奇，但是 我不知道对你来说这好不好说，就是说你在人类图里头的钻的那个喜欢，跟你过往学心理谘商，而心理谘商也要做自我探索嘛，
嗯, 嗯，
那 你觉得你在人类图里头感受到的，它有没有一些相近，或者是有一些你真的觉得还那个不一样的地方，可是你好确定你就是很喜欢人类图的那一个砖，
嗯，
有这个部分吗？如果我这样问你，
嗯，我觉得人类图它好像给了我一个很明确的架构，或是很明确的答案在那里，就是我透过了解我的这一张图，了解我的设计，我会知道哎、欸，我天生其实就是生成什么样的样子，
嗯，
它好像就是有一个一个很具体的东西，那我看着这很具体的东西，我觉得我是可以比较落地的。
OK
嗯，对，
嗯，我听你这样讲，我大概可以有点知道就是心理谘商里头的自我探索，因为 就是人类图给你的一个是清楚的架构，就是那一张你的图嘛。
对。
但是心理諮商的自我探索，你还是要自己去定义，
对，
你是谁？
对，
就是你做了很多自我探索，没有人告诉你。什么叫做正确的版本、
嗯、
或者是你真正的版本、
嗯嗯、对，
那个你要来来回回反复的回到自己身上定义、
嗯、
那所以我猜你去接触人类图之后你应该会觉得很轻松吧、
哦、
如果你相信你信任然后你用那个图来活你也真的觉得你活得比以前更贴近自己、
嗯、
然后再继续的去相信这一张图我猜感觉是会轻松的感觉会跑出来
对我觉得是轻松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我觉得前面一直提到那个松绑啊我觉得那个松绑其实它连带的是会让我有一种过去有一些比如说心理的结或者是卡关的地方我其实也不需要在这些东西上面再去多一些失力或什么的
不用再钻在那里面
了对我就是可以直接放开因为我明白那就是我的设计里面它会被引发的一种状态、那我就是明白那我就可以松绑我就可以放开了它对我来说它就不会是一个内在的议题或者是我需要再去下功夫的地方
就也不用再多做什么处理了你就明白了那就是你的某个设计带来的
对对对
然后就那就懂了这样子
对对
OK OK 所以我不晓得就是如果从这边接过来说的话因为其实刚才 Kelly 也说了蛮多的就是你在人类图之后带来的体会跟改变我觉得刚才那个部分其实也就有说到这一个部分那我也蛮好奇就是因为你后来就是真的也踏上了真的去做人类图分析师这样子的一个给出这样的服务嘛你觉得在那个过程又有带给你什么呢
我觉得在那样子的过程当我陪着一个人可以去理解自己的图然后还有家人的图因为我现在做除了是对个人解读之外我也会帮一些爸妈就是他们想要了解自己的孩子的设计就会帮着他们去看他们孩子是什么样的状态对那我觉得其实在这些过程当中我可以陪着一个人用人类图这样子的视角跟观点来认识自己然后看到他们真的对自己也有也许是有一些松绑或者是看到一些原来我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过生活也是跳脱了主流的一些框架或者是他们也许也开始看到了一些新的可能性比如说是在亲子互动当中他们会找到新的路径知道那我们怎么相处对我们来说会是比较好的
或者是比较适合这个孩子
对对对
如果我是有点我觉得我现在是知道他的人类图设计那我可能就会理解这个孩子有一些他的需要或者他适合的方式
对
那不是他不听话
对
也不是他叛逆可能这个就是他的原厂设计
对
那我就稍微调整一下让他可以接收的更顺畅
对
我觉得其实这个其实对蛮多孩子来说如果他可以这样被对待他真的会舒服很多
对啊对啊
对 OK OK 好那 Kelly 如果啊就是今天听到我们这样子的对话访问的听众朋友如果他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过程他有好奇想要多了解人类图你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可以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的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自己人类图的话可以先到大家可以在网络上面搜寻取得你的人类图或者是亚洲人类图学院它里面有一个可以跑出你自己图 的网址
其实你用关键字去搜寻就会有这个网址了
对对对对那大家要确定的是就是一定要输入自己准确的出生时间那如果不确定就可以到户政事务所去申请出生证明那你就可以得到自己的图那一开始拿到这一张图大家一定会觉得哇天哪好复杂资讯好多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可以先从你的类型的内在权威跟九大能量中心就是 以这一些为一个入口
来，比较大的点，
对对对，来认识自己。
比如说类型啊、比如说像 Kelly 是生产者，
我是生产者
啊、那像我就是投射者，
对
哈、那我那时候会开始对人类图感兴趣，就是因为我看到那个人类图里头说的投射者，就是你不是生来
工
作的，那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容易累的人、然后我身边的人，就是我那个容易累的程度跟我身边的人比起来，我真的是很夸张的容易累，
嗯嗯，
然后我在那里也有困惑、那但是我看到我的人类图上面我是投射者，他又说投射者是这种状态、我就觉得那时候也给了我蛮多的那种，就是哦，好好，我可以、我原来我是这样，
对，瞬间被懂了这样、
对，那这个就叫做类型吗？
类型
，OK，
对对、
然后再来，你说的是
内在权威，
内在权威，
对对、所以像我就是荐骨型权威，对对，所以其实这两个部分，我觉得是一个人运作最基础的地方。好、那如果再来就是去看你的中间那一张人体图，它会有九个集合图形，那个就是能量中心
啊、
可以先去认识你的类型、内在权威跟九个能量中心，它的有没有颜色或是空白的状态。
OK、我自己那时候还没有去做人类图解说的时候啊，我就是用我自己的能量中心、去 Google、比如说我是情绪中心空白、然后我是荐骨中心空白、然后我意志力中心有定义、就是它会有九个图形，有颜色的话就是有定义，没有颜色的话就是
空
白。
对，
那我就是用我这个九大能量中心的那个关键字，我就去 Google， 然后 Google 之后就会有人有一些分享，会有人拍影片、然后我就在那个过程里头去有点去印证或验证说、如果我的人类图里头这个有定义或空白，然后大家是怎么说的，我再回来看，哎、那个好像是我，哎、那真的是我、我是这样子一步一步对自己的人类图多一点了解的。
对，
就也很像你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嘛。
对，就是一开始就是先去片段式的找资料。
OK、那如果他这些事情他都做了之后，他还想要知道更多，或者是说他有困惑呢？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话，其实有两个方式，一个是你可以直接找人类图专业的分析师帮你做解读，他就会很完整的来看你这一张设计，你整个人的特质跟状态。好，那如果也许你想要更进一步，你可以去上课，好，就是上官方的课程，或者是现在其实有蛮多一些读书会的。
哦，真的、
对，
有很多读书会。
对
，OK OK， 或者呢，Kelly 好像其实也都会办一些跟人类图有关的活动，
对，
然后会放在自己的粉专，
对对、
外面有那个在卖东西的车子。好 ，OK。那最后呢，我们今天的访谈最后也想要问问 Kelly， 就是今天的访谈里头可以好好的说一些些自己从最开始接触人类图到后面在做人类图的分析工作的这一路以来的一些小故事。
嗯，
那我也蛮好奇，就是今天好好的说这个故事对 Kelly 来说有没有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呢？
我觉得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现在其实主要就是以分析师的位置跟角色在跟人互动，好像比较多就是在看别人的设计，所以其实也好一段时间没有真的回来自己身上，对，回来说说自己其实在人类图里面有过的这一些经验啊跟感觉，对，所以我觉得把那些自己身上的小故事再找回来，那种感觉还蛮好的，
真的，
对
，OK， 再次确认自己是怎么一路走来，甚至于初心，
对对
，OK OK。我也觉得就是有机会认识人，然后有机会好好的听一个人说生命故事，那真的会对一个人的认识会在不同的位置，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
嗯，
对，
嗯，
今天很谢谢 Kelly 来上节目跟我们分享，谢谢，谢谢你听到最后，因为你听到最后才会听到我的这一段录音。如果你对于整个访谈的过程还有那一种氛围非常喜欢的话，你想要进一步学习，那么在2024年的8月新会有开一个长期的训练课程，那目前是开放报名中， 或者是呢你对于我们的节目是喜欢的，想要知道更多的分享，也欢迎你订阅我的电子报，每个月会寄送一次。最后呢，如果你在听完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想跟我们说的，非常的期待见到你的留言，所有的资讯都会放在节目的资讯栏。这一集就到这边咯，我们下一期见，拜拜。